一位名叫阿法纳西耶夫的教授因为心肌梗塞发作，几天前在俄罗斯中部的乌里扬诺夫斯克的一家监狱中去世，星期三在家乡圣彼得堡下葬。阿法纳西耶夫和另外一位名叫波贝舍夫的教授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2010年被捕，经过不公开的审判后被判处重刑，分别被判处12年半和12年的徒刑。这两名年龄为62岁的教授供职于在圣彼得堡的波罗的海国立技术大学，这家以研究导弹、航空航天、火炮和坦克技术闻名的高等学府，在苏联时代也被称作圣彼得堡军事机械学院，它的中国合作伙伴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俄罗斯反间谍机构指控两名教授向中国提供了有关陆基型的洲际战略导弹白杨 M、 从潜艇发射的洲际战略导弹布拉瓦和别列，以及已经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的战术导弹伊斯康德尔的技术情报。这些导弹被认为是俄罗斯战略核打击力量和战术导弹力量的基石。法院的判决书说，两人向中国提供情报后获得了$7000的酬劳，但给俄罗斯造成$10亿的损失。俄罗斯经常报道涉及为外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件，许多案件都涉及中国，其中的一些案件更引起轰动和各方的关注。另一起著名的间谍案件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大学教授丹尼洛夫向中国出售航天领域的科技情报，他曾被判处8年的徒刑，目前已经提前出狱。3年前，一名中国公民也因为试图获得 S-300 防空导弹的技术维修方面的情报被捕。圣彼得堡的一名退役海军军官也因为涉嫌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情报，7天前被逮捕。这些技术情报涉及乌克兰向中国出口的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的维修和保养。乌克兰几年前同中国签订合同，除了向中国出口2艘气垫登陆舰外，还有向中国转交另外2艘气垫登陆舰的建造技术，但乌克兰缺乏维修和保养方面的技术资料。俄罗斯学者克罗特琴科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针对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特别感兴趣军事科技情报。克罗特琴科说，俄罗斯对中国情报部门非常有吸引力，因为俄罗斯有许多中国至今没有掌握的科技，这些科技能使中国的国防工业更快发展。克罗特琴科说，苏联当年曾从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收集到了大量的科技情报，极大帮助了苏联的核弹和航天领域。中国今天的做法同苏联相似。安全问题学者萨尔塔托夫说，俄罗斯一直对中国不敢掉以轻心，但在涉及与中国有关的间谍案件时，处理方式每次都不一样，有的案件不公开，有的案件低调处理，有的案件高调曝光，这反映出当局想利用这些间谍案件来影响双边关系。萨尔塔托夫说，如果案件高调曝光，特别是涉及中国公民时，这显然是政治性的决定，而不是俄罗斯安全部门的决定。克里姆林宫想用这种方式向中国领导层传递某种信息或是表达不满。但俄罗斯人权团体和一些非官方的自由派媒体认为，这些被捕的学者并没有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他们向中国提供的技术信息都来自公开的资料。俄罗斯安全部门不抓真正的间谍，而是为了安全官员的升职和警告社会，人为制造了这些间谍案件。波罗的海技术大学的许多学者都不认为他们的两名教授同事向中国提供的是机密导弹情报。他们表示，两名教授去中国讲学前都同校方和有关部门商定好了题目。这两名教授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科学家丹尼洛夫都否认自己有罪，但俄罗斯最高法院去年驳回了波罗的海技术大学两名教授的上诉，维持原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Россия является тоже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ым, скажем, полем для китайской разведки, потому что здесь есть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которых пока нет в Китае, которые могли бы дать очень сильные...
А, видимо, решение принималось не на уровне спецслужб, это, видимо, был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ешение. То есть, видимо, какие-то круги внутри Кремля стремились показать что-т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руководству.